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每周四准时和您相约的微声音。今天是7月23日，我是陈奕舒。
我是曲成南。那首先跟大家来继续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988年的7月23号呢，冷冻精子复活猛犸象。啊，这个说到猛犸呢，是一种生活在古生代的长毛象啊，大家在这个就是电视上都看到过。科学家们估计呢，在距今大约250万年至3万年期间呢，这种平均身高超过4米的庞然大物在全世界各地呢都非常的普遍。虽然他们后来因为这个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但是由于呢有些猛犸在行进时不小心掉入了冰窟窿后被覆盖哈，这个尸体呢也处于一个冰冻状态，所以呢它这个尸体可以异常完整的被保存下来。那么这些数量较多保存极好的猛犸遗骸呢，也给现代人提供了很多有关它的这个构造啊，还有它们生活习性的一些资料。据文字记载呢，猛犸在原始人类意识中呢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
那么英国媒体就披露呢，英国、日本、俄罗斯的三位科学家是正在试图从4万年前死去的猛犸体内提取被常年冷冻的精子，然后用它来使现代象的卵细胞受精。那最终经过几代的繁衍之后，是让绝迹的猛犸复生。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证明，跨物种交配经过连续几代之后，能够得到和祖先基因相近的后代。那么据悉呢，有关实验已经在母牛身上获得了成功，而且科学家是把从死亡很久的公牛体内提取的一些冷冻的精子基因是直接注入小母牛的卵细胞，培育出了存活的小牛。
说到所以说这个牛的这个前辈是猛犸象嘛，这个意思哈。那么很有趣的是呢，三位科学家呢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那其中呢，这个英国地质物理学家斯玛丽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地下雷达专家之一。他的专长呢就是把雷达用于地下探测。原来英国也有摸金校尉这个职位哈。
他的任务呢，其实找出猛犸被埋在地下的一些准确的位置。那我刚刚说到这三位科学家，日本人武斗，他是一名大学兽医学的教授，完全不同的领域。他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负责对猛犸进行一些生物学意义上的各种研究。那第三位科学家，俄罗斯人叫拉扎列夫，他就是雅库茨克猛犸博物馆的一个专家，他是知道在哪儿呢能找到猛犸的一些完整的遗骸。他们介绍就说呢，这个探险小分队是将深入西伯利亚北部靠近北极的永久冻土地带，探险队的成员呢是乘船沿着克雷马河到达的世界这个最人迹罕至的地方，找到了猛犸的遗骸。
说到这个克雷马河啊，这个两岸呢都是高耸的永久冻土峭壁，那峭壁上的冰川啊，几万年来都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那探险人员呢也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挖出一具有血有肉，但不是活的，但甚至还有毛发的完整的猛犸象的遗骸。那么在97年的夏天呢，斯玛丽和武斗呢曾经对西伯利亚东北部进行过为期3周的前期考察，来确定这个计划的可能性。97年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快20年了哦。
斯玛丽当时就说呢，这个暑期考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过很多猛犸的骨头碎片，以及一批被冻土埋葬近3万年的完整的马的遗骸，因此他们呢十分有信心对这次探险，有信心能够找到猛犸的遗骸。其实人类在那之前发现猛犸完整的遗骸呢，是在1977年，那么当时是前苏联的金矿工人在西伯利亚某矿并且采矿时无意挖出的，当时挖出的是一具年仅6个月的小猛犸的尸体。
又是马呀，又是牛啊，又是猛马哈，这个就是猛马，不是马，是猛犸象。原来几万年前大家都是一家人，就这个意思哈。好，下面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万事皆有可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条新闻对于我们新闻行业主播来说未必是一条好消息，不念了，咱们直接跳下一条。
还是要念啊。最新进展，我们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啊。就是这个呢，有一个叫做超级主播，他怎么样，他可以不吃不喝，每天连续工作24小时，不用睡觉也不用吃东西，不抱怨，没有压力，举止优雅，谈吐得当，给一个文本马上就是出口成章，而且呢他可以自由穿梭在虚拟直播间，一秒就能换装，而且不惧360度无死角的展现，不用化妆啊，更不会衰老和死亡。他的名字呢叫辛晓威，是中关村，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和新华社联合推出的全球首个 3D AI 合成主播。他在今年是刚出道，一出道就火遍了全球。
那好吧，那我们就姑且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所谓的火遍全球的这个3D AI 主播啊，他的进化史。辛晓威呢是基于搜狗超写实 3D 数字人建模，还有多模态合成技术、肌肉系统实时驱动，天哪，等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让机器可以基于输入文本来生成逼真啊，且啊这个逼真度很高的 3D 数字人视频内容。这都是什么东西啊。OK。
太高端了，对于你来说，对吧？这些科技词汇，在辛晓威的 AI 合成方面呢，这个高科技公司是采用了行业领先的一些真人扫描、面部肌肉驱动、表情、肢体捕捉等等的技术，生成了这个高逼真度的3D 数字人模型。之后呢，是通过多模态合成技术，是对 3D 超写实数字人进行了一些实时的驱动和渲染，使得辛晓威主播的面部表情、唇动、肢体动作和语音是完全同步的，就不会出现这个嘴型对不上、假读的状况啊。那从外形上面来看呢，辛晓威不仅是能够走动、转身摆出各种复杂的动作和姿态，而且是在特写的镜头当下呢，甚至是连头发丝和皮肤上面的毛孔都清晰可见，高度的还原了真人的发肤。总体而言呢，在立体感、灵活度、可塑性以及交互能力还有应用空间等等的方面，较前几代我们看到的一些AI 人工智能的主播都有了一些大幅的跃升。
这些都是浮云呐、啊！说这么高端的一个技术，说了半天，又能走，又能跳，又能唱，又能说，那这普通人、大活人也能做到啊！其实关键还是哈、啊，咱在开始介绍他时候说那几句，他可以不吃不喝，可以每天工作24小时，可以没有抱怨、没有压力而已。其实其他的跟真人比还是差很多的。所以说呢，咱们作为新闻主播也不用担心哈。好，那说到此前在2018年这个互联网大会期间呢，全球首个 AI 合成主播辛晓威初次亮相。一经面世引发了公众极为热烈的讨论。那于是呢，在19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全球首个 AI 合成女主播叫辛晓萌。
哎，你说的我纠正一下，
为什么是女的呢？
你就把他们的名字读错了吗？就是18年的时候是首个是 2D 的，他是
2D 的
平面的主播、
哦、
叫辛晓浩、
啊、
是一个男生嘛、然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20年的辛晓威是个女生，那辛晓萌也是一个女主播，是在19年。当时可能一些人还记得，当时这个辛晓萌还向世界报道了当时中国两会的一些情况，已经出过境了，有实战经验了。
变成两会，这是为什么？
对，有了一些实战经验。那所以虽然这个辛晓浩、辛晓萌他的写实度比辛晓威稍微高一点，但这个 3D 我们刚刚说的 3D 的 AI 合成主播辛晓威呢，他就是 3D 嘛，更加立体，更加生动，而且呢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动作什么各方面的这个唇形啊都非常的吻合，然后灵活度也更高一点。
哎呀，什么辛晓薇啊，辛晓萌啊，哈，永远都比不过我心目中的乘风破浪的陈亦舒小姐姐。
啊，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即将被后浪扑倒在前
身上。哎呀，不行，你真的是要被真人后浪扑，有得了，被几个这种虚拟人物都看不见摸不着的了给扑倒了。
是，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文化苦丁茶是讲后浪这样子一个议题啊。
是这样子吗？原来是个历史趋势，不可避免。哎呦，心伤心了。
作为前浪，要做好准备，不该。
我的 size 这么大，后浪轻易就是他是不能够把我给扑倒的。
是，
扑倒我还是需要一些难度。好，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哈，这个有点吓人。哎，这我是看过这个新闻照片的，确实很吓人。菲律宾呢，在前段时间就流传出一张巨无霸蝙蝠的照片，到底有多大呢？照片中我真看到过哈，这个体型就跟真人那么大，很吓人哦。当时也是就说那个照片里面，就是他这个巨无霸蝙蝠是白天哈吊挂在一个雨棚下休息。那个这个照片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网友的这个热议哈，那就有外国媒体记录出呢，这是摄影师利用拍摄技巧将蝙蝠体型放大而产生的啊，以为是 P 图，但是呢这种巨型蝙蝠的品种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
当时我记得是在一些新闻网站上看到的，这只蝙蝠是确实存在的，它的学名呢叫棕毛利齿胡蝠，是一种胡蝠，又名是菲律宾果蝠，它只是分布在菲律宾萨兰加尼省的洞穴和雨林里面，但它的栖息地呢是被破坏了，以及遭到了一些猎杀，面临生存危机。那菲律宾政府是正在对它实施一些保育的计划。那据了解呢，这个胡蝠如果它的这个翅膀翼展开呢，是最少扩 1.5 米，重约 1.2 公斤，而且呢他们是专门吃水果，所以叫果蝠嘛，尤其是无花果。无花果是水果吗？这个新闻写的可以帮助传播种子，对森林的种植有一些重大的贡献，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虽然很可怕，但是感觉对人类是没有任何的坏处
的。是
的
是的，关键是那时候看那条说他只吃水果，证明他不吃人，要不的话跟人这么大的一个蝙蝠他的口味也比较重的话，那该怎么办哈？还好。好，看下一条新闻，那个认识完巨型蝙蝠再来看一下黑熊。OK， 那据英国《每日邮报》19号报道呢，近日一群徒步旅行者在墨西哥的一家公园内散步时呢，偶遇了一头黑熊。然而呢，这个黑熊不仅没有攻击他们哈，反而还闻了闻他们的头发，然后这个淡定的旅行者呢，甚至还跟他合了影。这都是心多大的熊和心多大的人呢，这都是
特别淡定啊。这个就是遇事不慌。这个事情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叫做奇皮克的公园里面。那么事发当时呢，这群徒步的旅行者本来是在公园里面的一条著名的小道上面行走，然后黑熊过来之后呢，他靠近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他展现出了对女士的好奇，抓了抓女士的后腿，嗅了嗅她身上的味道。她站立的时候呢，几乎是跟这个女士一样高，而且熊和女士身后还站着两名不敢动的她的这位女士的朋友。
在这个画面里边，最正常的就是那两位女性友人啊，其他熊和这位女士都不太正常，我觉得。
对，当时这个黑熊两脚站立了一会儿，是恢复了爬行，而且在这个几位女士之间走动了一会儿，又突然站了起来，又靠近了这两名女士。这位女士，那一旁的人呢，是试图使她分心离开这名女士，但是呢，这个黑熊似乎是非常的专注，在闻这位女士的脑袋，对旁人呢都没有兴趣。那么与此同时呢，被黑熊靠近的这名女士，当下的一个举动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她是抓住了这个非常 amazing 难以置信的时刻啊，淡定的掏出手机，迅速的拍了一张这个非常难得的照片，拍了一张。
大家其实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发生另外一个画面的，你想那个熊爬到那个女的身旁闻了一下头发，还好说这个是洗过头的，要是有味儿的话估计这熊心情就不好了。那接下来你看那个熊呢还扯了一下那位女士的后腿，万一要是那个女士当场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喊一声流氓，这个画面又不一样了哈。然后接着掏出手机 拍照应该是没有开这个闪光灯的，要是把熊的眼给晃着了，估计画面又不对了。这得是多么大的巧合才能是这样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呢？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不知道这个黑熊是已经习惯了游客经常跟他自拍，还是怎么样。
是是，
对，他仿佛是懂得了这个女士的心思，当下在自拍的时候也是站了很久，也非常配合这位女士的自拍，之后才再一次爬行。在他走之前呢，还轻轻又拍了一下这位女士的腿两下，然后慢悠悠离开了。感觉这个熊已经不是野生的一个黑熊，已经被驯化了，
或者是黑熊精哈。就是说这个照片拍了以后摆拍不能白拍，既然说你也没给我什么水果好吃的，那我就再就是卡一次油我再走啊，又摸了一次那位女士的腿两下。然后他那些同伴还算是正常，就说是说实话哈，这个勇敢是一回事哈，但这样的压力下保持镇定是另一回事。所以说遇到黑熊的话请保持镇定。
嗯，其中一位游客就说呢，在这个生态公园里面经常能看到黑熊，去年12月呢就有两头黑熊在公园里面四处寻找食物，就已经吓坏了一位游客。所以这位女士还是非常的勇气可嘉，而且遇事真的是遇事不要慌。
所以说真的是咱那句话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着瓷器活哈，就是说这个能有这样的一个画面真是各种的机缘巧合才产生的，所以奉劝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去模仿，千万不要去模仿。
对对对，不要模仿。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微声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跟科技相关的新闻。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现在人们玩游戏其实也不局限于电脑上面了。近几年手机游戏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各种各样的游戏不计其数。在手机游戏发展的同时呢，不少熊孩子也是纷纷拿起了家长的手机玩了起来。但由于孩子的自制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身边会有父母去抱怨说小孩子拿自己的钱充值手机游戏的事情，让家长是苦不堪言。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啊，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自己玩手机游戏的时候老是碰到小学生，这点也是比较苦恼。
我还以为说就是你虽然说没有孩子，但是你就是那个拿着父母手机充钱的熊孩子。
没有，这倒没有，充的是自己的钱。
okay.
但确实是发现网络上面小朋友真的是很多很多。我通常都会劝诫一下小学生，我说你那个作业写完了没有，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作业写完了，然后继续跟我在追我车。
其实我以前打手游的时候也碰到过那种年龄10岁到11岁的这个小朋友。首先我第一感觉就想，我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不知道中国那边法律允许他们来打游戏吗？第二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手游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氪金，意思就是花钱很多，需要就是说花很多钱买很多装备才可以。但是呢这个小孩子如果他不是熊孩子，他没有拿父母钱的卡去刷的话，他就没钱，所以说这个装备就很一般。所以说他在这个队伍里面往往就扮演了一个猪队友的角色。所以说每次这个一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加入到这个就是队伍里面之后就很头疼，就是一方面装备差然后战斗力低，另一方面你知道就是那种小孩子经常会有那种10万个为什么哈，就说在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这个情况下还问你很多个问题，你就会觉得很烦恼很烦恼
头疼啊。更头疼的是他们的父母啊。这两天有一条新闻就是说这个杭州的侯女士，她在接受别人汇款的时候突然发现银行卡少了10000多，刚开始他以为是这个账号被盗了，后来去查了一下消费记录才发现呢，这个10000多块钱是在国庆节期间陆陆续续被人充值到了游戏平台里面。后来一询问才这个问了一下自己9岁的儿子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熊孩子拿了他的手机进行了一些游戏充值。那据这位女士就说呢，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熊孩子是怎么拿手机玩游戏的，在看了消费记录之后才发现，这个陆陆续续往这个什么4399游戏和王者荣耀里面充了10000多。其中最大的一笔充值是充到4399游戏，没有听过这个游戏啊，没玩过，金额高达1998元。
充值10000多，这在熊孩子里面都涛总已经算是好孩子了，已经是。那说到这个4399游戏平台中的这个口袋妖怪啊，就是我们说的精灵宝可梦哈、啊，这款游戏呢。啊，总共充值了11000多啊，我们要说一下是人民币。王者荣耀总共充了1400左右，这个被称为王者荣耀的游戏一直是很氪金。那主要呢是用来购买王者荣耀中一些英雄的皮肤。解释一下什么叫皮肤哈、啊，就是说，我玩的是这个角色，比如这个角色长成是屈胜男的样子，那么呢可以花10块钱，然后就把我变成了像陈亦舒这样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
哎呦，这个钱花的值呀！
10块钱就可以满足了吗？你也心肠真好。
对，不过大家还是要谨慎消费，谨慎消费，不能鼓励大家去买这种。
这样子好。
那么截至国庆期间结束呢，这位刚说的这个洪女士的银行卡已经就有点被刷爆了，她就非常无奈啊，也幸亏就假期结束了，孩子要回到学校就需要写作业啊，干嘛可能没时间去打游戏了，不然的话可能这个卡就是彻底就废掉了。
而且、应该是一个借记卡，不是信用卡，要不的话没钱了他还能继续花，
是、
非常可怕。
这个万幸学校的假期还是有一个期限的，孩子们也不能就无限的这样子玩游戏啊，所以这个洪女士呢也非常生气。他是就是说想要联系这个游戏平台，希望能够获得一些退款。那么这个游戏平台的工作人员也就说呢，非常理解这些父母现在的处境，可能这种事情发生的也比较多了。就说呢，在3个工作日是肯定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么洪女士也联系了另外一个游戏，他们也是表示要尽快的核实信息。一旦确认是未成年充值，会退回部分的款项。
这个感觉好像这个信用卡公司就把这个孩子跟骗子联系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是自己卡被丢了哈，这个24小时之内去报挂失的话，那么被充值的钱啊、被消费的钱是可以被撤走的哈，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孩子跟骗子都是一个待遇。
但是因为本身孩子的自制力就弱嘛，那么所以家长其实还要在自身方面多做一些监督，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手机密码啊，设一些密码啊、或者是设一些那种什么家长锁，让某些程序小孩子进不去，所以、不能放任孩子。
太小孩子的玩，那个小孩子去玩游戏，害人害己哈、害的花了爸妈的钱，害了自己耽误学业，也害了游戏中你们的队友啊！真是猪队友。
是啊，就是从来都没有在生活中有这么小的孩子，在网络世界中碰到了，真的是脑壳疼啊！
要是将来我孩子长到他那个年龄的话，绝对培养成游戏高手。哦，不是开个玩笑啊！
你这是做不良示范，不良示范。
不开玩笑，开玩笑。
大家要提高警惕啊，所有家长。我们再来看一个还是跟手机相关的一个科技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有媒体报道呢，前段时间这个中国嘛，中国是用高德地图，也就是我们所说谷歌地图，它是上线家人地图的一个功能。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可以实时的获取自己的家人所在的地点，可以非常精准的记录家人近72小时，也就是3天嘛的行动的一个轨迹。那网友就对此功能就展开了热议，并也提出过度使用用户隐私信息的一些质疑。那对此呢，这家地图公司就回应说，平台是非常重视用户的隐私的，这个服务呢需要用户开启多项的权限之后才可以使用。那么据悉呢，用户是在高德地图上面搜了家人地图，进入功能页，然后添加家人，组建家人地图，然后除了位置共享啊，还可以给家人设置亲友位置提醒，可以以某地理位置150到2公里为半径设置提醒，如果家人到达或离开安全半径的时候会收到一些消息的提醒。
打开这个功能，添加亲人就可以组建家人地图。我想可能被输入最多的家人称号，第一个应该是老公，第二个应该是儿子或女儿之类的。估计后边是太太团或者家长团来，会特别喜欢这个功能。我想，
对啊，而且这个家人历史轨迹记录呢，刚说了是保留72小时的，就过去3天的你去过的地方，你的家人都知道。
好吧，
突然一直很长的叹气，我感受到你不想知道。
还好这是一款中国的软件，在这边不能使用那样的。
嗯，这边更加重视隐私啊。那用户还可以在家人详细的页面呢添加电话，发现问题也可以一键呼叫对方。这个地图方就表示呢，功能出发点其实是好的，本来是为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呐、的一些用户提供关心、守护家人，提供一项非常温情的服务。比如说一些父母啊，或者是一些子女想要看一下家老人的一些状况，能够实时的对他们表示关心，心里可能也更安心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脑海子里一直还是在回放着那些查岗的太太们？就是因为心虚哦。
啊，心里没有鬼就不用怕吗？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那也有网友是调侃说，你像你说的，这是一个新的查岗新招数。还有，
本来就是。
对，就也有网友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觉得这功能很恐怖。没有个人隐私，真的也是有人怕万一这个手机被骗子拿到怎么办，那暴露隐私是暴露一家人的隐私啊，可能家人在不在家里面，他可能会在家里面行窃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地图方面就解释说，在开启家人地图使用服务时，用户其实需要打开一些权限，做一些设置，也是必须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用户可以自主的选择不开这些功能，家人也是不能获得这些位置信息的。
嗯，哎，好吧，那祝太太们、女友们查岗愉快啊！我只能说了一句话。
对，
好，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个起姓名的话题哈。说到这个名字啊，是一个人一生的标签，那好的名字呢，不仅会使人赏心悦目，从占卜学上也会讲究的是影响运势。
所以很多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呢，会拿出就是多年的文化功底，就拿出所有的文化功底，费尽心思给宝宝取一个悦耳又有意义的名字，比如说像曲胜男这样的名字啊。有些父母
我很后悔啊，是那样没有，因为起这个名字的话，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困扰，就是很多人第一感觉会觉得这是一个女生，因为胜男嘛。而且我特别的是，我小学时候我的同位儿啊，她的姓我就不说了，她是个女生，她的名是冠男，就是冠军的冠，男生的男。她爸妈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说当时就是一个什么冠男和屈胜男，然后坐在一起，就觉得哦对。然后在每次点名的时候就非常尴尬，是的。
我也有同样遭遇啊，这就不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里面，就是说这个父母其实有很多父母注重八字啊，或者出生时辰，都找专业机构给他们取名，但其实都出于一个爱和希望的一个角度嘛。那这个新闻呢，就说其实在中国有一家幼儿园，它的点名册在网上就红了，因为90%的家长呢都能在这个点名册上面找到自家娃的姓名，因为太眼熟了。就说到这位叫小夏的女士，她给自己孩子取了一个就是有陈字的，这个就是宝盖头加一个那个陈的名字，希望能够与众不同。但拿到这个幼儿园的点名册的时候就傻眼了，就是名字里面带这个字的小朋友男孩女孩都有，而且就是不计其数相似的名字，其中像什么轩啊、雨啊、豪啊、心啊，这些字非常多。
心也有，谢心的心吗？
谢心的心。
好吧，原来也是个俗名。
非常经典，只能说经典。到现在都非常流行。
估计都是琼瑶戏看多了，好吧。
其实不是琼瑶戏，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点名册里面很多是偶像剧的名字，那个点名册没办法给大家一一去念哦。但是我看了一眼这个点名册上面，确实很多什么雨啊、西啊，跟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剧、偶像剧上面的这个韩文翻译过来的名字非常相似。
这真的是跟多少年前不一样了，咱就是咱父母那个年代，什么娟儿啊、娜呀、强啊，都是这种的，现在都已经换成轩啊、雨啊、豪和心之类的，行吧，时代变了哈。
是，但是其实家长的本意是想给孩子起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嘛，但是没想到大家都独一无二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相似了。
所以说，屈胜男和陈亦舒还是独一无二的。
哎，这我这个名字确实是蛮独一无二，但是以前也是受到过不少的麻烦。也是碰到过不少的麻烦啊，就是也是有些，好，也因为有些谐音嘛，大家去想一下也会有，就是有些谐音上面的困扰，对对对，是其实父母给孩子起名字还是要尽量避免一些谐音。
对的，这个起名之后一定要正着念、倒着念、拆开念、各种组合念、都安全了才可以起啊。
中文谐音、英文谐音都要去考虑一下这可能性。
哦、天哪、哦，辛苦家长们了，真辛苦，辛苦辛苦你们了。
是，好，那么就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微声音节目，今天。哦对，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